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宣召经文诗篇十九篇一至二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要向耶和华说，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你是我所依靠的。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这首歌我们唱一遍半。神，我们的父，我们的磐石，我们要高声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的永远的生命，那赐下来属天的平安。主啊，虽然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着很多的挑战，面临着很多的挫折，我们虽然有软弱，虽然有跌倒，但是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你用歌声来激励我，激励我们。主啊，我们为以上的时间和你没丰富的供给献上我们的衷心的感谢。主啊，感谢你。是啊，你是我们的主宰，谁能与我们的神相比呢？让我们立志，我们这一生只单单的敬拜你，让我们这一生只匍匐在你的面前。你是我们那永远的主，永远的神。 我们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诗歌《除你以外》，这首歌我们唱两遍半，就第一遍女声献唱，然后副跟副歌一起合唱，然后第二遍是男声献唱，然后副歌我们再唱两遍。齐声的方式一起唱。
我也不知不堪如我
感谢主。大家下午好，让我们来诵读今天的经文。首先让我们来诵读主导文，大家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今天的读经经文是马太福音19:16-29。我们今天是就由我来读双数节，会众们读单数节。马太福音19:16，有一个人进来问耶稣：老师，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事呢？是有能力施善的，你若
他说：“那些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那青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应该。”
那年轻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些。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我民撇下房屋，或兄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财的，将得到百倍，并且增加永生。感谢神，求神赐福他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陈长老。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实在存着感恩的心，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看到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主日的下午，我们一起来敬拜。哦，主啊，你是何等愿意来赐福于我们，因为当我们将我们全人仰望在主的恩手里面，你就将属天的福分赐给我们。虽然一周的劳碌，可是在今天我们在心灵在你的殿堂中可以重新得力。哦，主啊，求主你赐福今天的崇拜，让我们看到别的神不能与我们的主来相比，因为别的神都是人手所造的，而我们的神是创造万物，也是万物之前就已经存在，是我们无法透彻明了的一件奥秘。但是借着我们的 信靠顺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慢慢了解明白你是一位何等伟大全知全能又是全在的一位，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牧者，更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安慰。主啊，求主你赐福今天的讲台的信息，送宝辉弟兄他将要传讲，因为我们就记得彼得曾经这样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在世上有很多想追求的，但是有一件事不可缺少的，因为在你里面才有那永生之道。你也把那永生之道借助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间，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恩典，在你身上我们都充充满满的看到。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昨天天路团契他们到Point Ray National Seashore 那边去游玩，也大家都平安喜乐顺利的回来，求主赐福任何的团契平常的查考你的话语其他的活动都有主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我们也把孟牧师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他现在在准备搬迁，在8月20号左右也将开车来到北加州Sacramento。在这一段时间也求主特别施恩怜悯保守，让他们在一切的琐碎的事上都有主你自己的带领。主啊，让我们今天把一切的恭敬仰望献在主的面前，我们也特别感谢在过去一周 CBM Camp 的 Junior High 他们平安的回来，再来这个星期到星期六有 Senior High 的 Camp。 每一年我们都看到这些青少年去了之后回来生命有改变，求主继续保守在山上他们所听到的信息，圣灵在他们心中继续的动工，好让他们回到山下的时候在生活上不但只是听到，而且也可以行道，可以见证受洗归入主你自己的名下。求主垂听我们今天的崇拜祷告，是蒙主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很高兴我们可以请到宋宝辉弟兄讲。各位，我们在座大概不少人去过七口，我们曾经有5-6年的时间，我们教会的就是近距离的短宣队，我们到七口一年有2次，因为七口有很多国内来的学生，也曾经有访问的学生到七口，所以我们有1年2次去协助他们福音的事工。那宋宝辉弟兄呢，是在是七口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团契的负责人之一。那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他，可以请到他也是很偶然，因为过去2年多是疫情的期间，所以有一次我上基督不是圣言中心的课的时候，我看到这上面有宝辉在上面，那没想到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毕业典礼，因为他们每个周六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召会，有特别的聚会，那我都看到他，我不晓得他在那里选修科目，所以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毕业典礼，当然我是在 Zoom 上，我看到宝辉毕业了，他是世经学证书，拿到世经学的证书，所以很不容易，在2年多的疫情，有的人就失落不来教会了，有的人借助 Zoom 装备自己，那我就有这样的机会请他今天来分享来见证与大家一起来见面。我们也感谢 Clara 是他的妻子也来到我们当中，更是我们的老朋友那Charles 也在我们当中，是母会来的，那等一下我们迎新的时候再欢迎你。那下面就请 宋宝辉教授，他是在七口农学院教书的，也是农学院的教授。
深的印象，而且在那次之后呢，我们也请讲员到我们七科去讲道，所以我们和恩泽教会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疫情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有一段时间没有能够有更多的接触，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再次有这次机会能够和弟兄姊妹在这里边能够相见，而且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之前在我们团契中呢，我们在从10年到16年大概有5-6年的时间，每次我们特会的时候，恩泽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牧者都会带弟兄姊妹美好的见证，更多的非常美好的食物到我们七科去，给我们带来不仅是属灵的喂养，而且还有这个丰富的食物，大家都非常赞不绝口，对于这边弟兄姊妹的这个食物都非常的欣赏，所以我们是很多很多的这种连接在一起。那这次也是刚才陈长老讲了，我们很巧的一个机会，也是非常感谢陈长老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到这里边来分享。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凡事感恩。对我个人来讲，对于疫情，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主的见证，我是在疫情当中，我可以通过 Zoom 参加了圣言讲道学院的叫世经讲道的证书班的学习，有七门的课程。我在那里边看到陈长老在那里边上课，给我也非常大的鼓励。作为一个年长的牧者，还能够继续在那里面装备，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也觉得弟兄姊妹们，如果有机会，也欢迎大家继续去装备，学习神的话永远没有尽头。所以我们也是今天呢，我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那在这个之前呢，我想用一个故事来引入这个经文。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向一位朋友去传福音，这位太太的先生因病过世不久，我们向他传福音。这位先生呢也没有信主，但是这位先生在去世之前可以讲事业有成，家庭和睦，而且呢这个人性格也非常好，乐于助人，在整个的朋友圈还有工作同事中口碑非常好。所以当我们在跟这个太太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太太就这样讲，我先生这么好的一个人都不能去天堂，那我也不去了，我将来要陪我先生去。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你怎么样去应对？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通过马太福音记载一个犹太人向耶稣问道的这个故事，或许能帮助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思路，以来应对刚才那个场景。这个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19章16-30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 这段经文可以说很重要，为什么呢？三部福音里边，马太、马可、路加同时记载了这个故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个故事记载了三遍，说明它很重要。我分三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故事。第一个部分是财主问道不得道，第二个部分得道唯靠信耶稣，第三个部分永生之道失与得。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呢，是主耶稣从北部的加利利地区来到了南部的犹太地区，在约旦河边见了很多人，然后呢也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之后呢，主耶稣应对了一些法利赛人来刁难耶稣关于婚姻的一些难题，之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约旦河边，然后进到了叫耶利哥的这个城市，在图上有一个小圈，这个耶利哥。那么下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耶利哥城里边。第一个部分呢，财主问道不得道，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就不用再读了。然后我们看头两节经文，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两节经文非常值得我们非常仔细的去研究一下。首先，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当然我们通过上下文的记载和整个三部福音的对参可以知道，这一个人是，首先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他熟知律法，遵守律法，这毫无疑问是个犹太人。其次呢，他是一个年轻人，年龄不是很大，非常年轻。第三点，他是一个财主，非常富有的一个财主。至于钱财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无论是继承来的还是他自己赚的我们不知道，总之他非常有钱。另外呢，他还是一个做官的，非常年轻的人，还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那么这样一个年轻人，而且还是一个遵守摩西律法的典范，因为从后面的文章这个经文我们知道他所有的十诫都遵守了。这样一个有钱有权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模范典型，可以说是众人应该是一个追捧的一个对象，可是他却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那有的经文记载他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耶稣问题，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以前有些解经书讲到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好像是为了炫耀自己，我不觉得这个是为了炫耀，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那他就是想要知道这个答案。他问耶稣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通过这个犹太人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犹太人在他的脑海中有一个预设的观念，得永生怎么得，要做什么事得永生，这是他在脑海中的一个预设的观念。这其实也是当时犹太人普遍的一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得永生，或者是要达到什么标准，他有个标准，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我才能得永生，或者做得多好才能得永生，这个也是他们传统的一个观念中的一个我们特别要警醒的地方，不是要做到什么程度要得永生。但是从犹太人这个问题来看，我们就知道当时他们这些人脑海中这个错误的观念的根源，就是从他们传统观念中就有一个要做什么事情，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得永生。所以通过他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一些传统的观念。耶稣基督回答他的时候也很有意思，第一句，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你单看这半句话，听起来似乎好像是所问非所答，因为耶稣问这个犹太人问如何得永生，而耶稣的回答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直接这样讲好像是有点所问非所答。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耶稣基督的这个回答，耶稣基督其实用另外一种委婉的方式已经回答了这个犹太人的问题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犹太人这个问题是做到多好或者做到多少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就回答，你要做好事吗？或者要做到什么程度吗？可以，神，你要做得像神一样好，做到神那个标准你就得永生。但可惜的是只有一位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得像神这样子。所以可以简单讲，你要想靠做什么得永生，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一位神，人不可能做到像神的那样，人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不可能达到神的美善的标准，所以靠做什么善事不能得永生。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要仔细思考，是一种委婉的方式。后边那一句话，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如果我们单看汉语的翻译好像还是有一些不是非常准确，如果大家看英文的版本，无论是哪个版本，基本上大部分的英文的版本，英文的版本，你若要进入永生，永生这两个字它翻译是 enter into life， 没有 eternal life， 而犹太人问耶稣的时候是问到 eternal life， 如何得永生，但耶稣基督回答的时候没有直接按照他的思路去回答他，而改变了一下思路，说你要想得生命是 enter into life， 不是 eternal life， 这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你要得生命你要做什么？遵守诫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得生命遵守诫命，不是得永生要遵守诫命。这样的经文其实在旧约中早就有类似的讲法，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那个活着和这里边这个 life 是一个意思，你若遵守神的诫命就可以活着，或者也可以说得祝福，得神的祝福，你如果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就能活得很好，就能得神的祝福，从来没有讲你要遵守神的诫命就能得永生，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在新约中也是一致的一个概念。我们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在这叫橄榄山论八福的时候，叫这个讲到八福的时候 blessed those blessed blessed， 所有的那些都是被祝福的是什么，而不是说你谦卑了你这个叫清心的就能得永生，而是说 blessed 要受祝福的，你如果那样去做就被祝福，就得神的祝福，不是你要那样做就可以得永生。其实后边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这个登山宝训之后呢，十九节和二十节讲得非常清楚，十九节讲，所以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无论任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遵守诫命是指已经在天国里边了，只不过你得奖赏大小而已，遵守诫命不能保证你进天国，但是你进了天国以后遵守诫命是你得奖赏的大小的问题。因为第二十节讲的非常清楚，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也断不能进天国，这个就是一个质的问题了。如果你的义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也就是当时旧约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没有信耶稣的话你是不能进天国的，但是你一旦信了耶稣进了天国得了义被称为义之后，你仍然要遵行律法，如果你遵行律法你就得到更多的祝福，你不遵行律法你就得不到更多的祝福，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义和律法没有矛盾，要遵行律法是要得祝福，因为神到世间来赐我们生命让我们活得更丰盛，要想得到丰盛的生命你要遵行律法，而要进天国要信耶稣，这是两个完全不矛盾的事情。所以通过耶稣基督在这里边的回答，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跟回答这个犹太的问题，你要想得生命得祝福你要遵行律法。所以犹太人就问了一下，其实这个问其实又显得有点多余，因为他好像也知道遵守什么诫命，当然耶稣的回答也很简单，把十诫中的后六诫的内容提了一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我们知道熟悉十诫的人，这是后六诫的内容，就是和人的关系，爱人如己，那个爱邻舍和爱人那个部分，当然前四诫没有提，那我想这个犹太人已经做到了，如果他前四诫做不到的，后四诫干脆就不用想了，如果连神都不爱的话，后边那个诫命你也就不用想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犹太人是个非常优秀的典范，就是他十诫都遵守。然后财主的回答是什么？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这个犹太的年轻人是非常不简单的，他尽管知道我自己做的已经很好了，但他脑海中还是知道好像还不够。但是我们刚才讲了，他这种观念根源上就已经出了偏差，你做的再多再好也不够。但是他当时是不能知道这个道理的，所以在他脑海中还是，我现在虽然做的已经不错，但是好像还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他还问还缺少什么。那主耶稣就顺着这个犹太人思路继续回答他两点：一，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第二点更重要，你还要来跟从我。第一点，当然了，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有财宝在天上，没有说你就变卖所有的你就得救了。第二点才最重要，变卖之后没有世俗的羁绊，你要来跟从我，这才是得救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可是呢，财主听了这话之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钱太多了，舍弃不下。那么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说这个财主把他的东西都卖了，把钱分给穷人，他就得到永生了吗？好像不能，是不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你即使把所有东西都卖了分给穷人，也不能保证你就得永生。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些富翁在临死之前把财产一捐都进天堂了。后面那句话才是更重要的，你要来跟随我。只有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听到全部的福音，才有机会认识主，接受主。如果连第一步都做不到，被世俗的事物所缠绕，被财产所捆绑，被你的其他的事业所捆绑，没有机会听福音，那你就失去了进天国得永生的机会。就像这个财主一样，当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之后，那他失去了能够继续跟随耶稣听耶稣讲道的机会，当然你就没有机会得永生，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如果你连听都不听，到此为止，那当然你就没有机会。所以这个财主是非常可惜的，虽然他很谦卑，虽然他想知道，但是呢，因为他受到了自己财产的羁绊，受到了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他失去了能够认识主耶稣的机会，能够进天国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那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回想一下你身边的人，当你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类似很多的事情，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家庭的原因，因为健康的原因，总之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意来教会，不愿意听福音，被世俗的很多事物所缠绕。非常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的信息，那么当然就没有进天国得永生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把什么东西更重要讲清楚。我们是看重今世的事业财产，还是说永远的生命？所以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才能够邀请人来听福音，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天国得永生。第二个部分，得到唯靠信耶稣。当这个犹太人离开了以后，忧忧愁愁地走了，主耶稣呢就抓住这个机会，开始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怎么样得永生？什么是永生之道？当然了，耶稣基督讲到这个财主，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而且呢他用了一个比喻，说财主靠自己的财产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当然对这句话有很多解经家试图想各种方式是解释这句话的什么意思，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字面的意思，骆驼就是骆驼，针眼就是缝一针的那个针鼻或叫针眼，让一个骆驼穿过针眼，简单来说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其实和上面的答案是一样的，财主靠自己的财产，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任何的能力去进天国就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话，耶稣基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如果有任何其他一条道路，耶稣基督就不必死了。所以不可能的，骆驼穿过针的眼不可能， 财主靠自己，靠财产，靠自己的行为进天国，比这还难的就是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很简单，就是不可能。那我们就要问，如果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财主，又是遵守律法的典范，都不能进天国，那谁能进天国呢？什么人进天国容易呢？如果财主进天国不容易，穷人进天国容易吗？知识分子进天国容易吗？还是说工程师进天国更容易？都不容易，都不容易。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门徒想要问的问题。门徒心里也一定在想，这样的优秀的犹太人都不能进天国，那我们还有希望吗？我们不如他有钱，又不敢，不如他年轻，我们又不是做官的，我们还能进天国吗？所以这时候耶稣基督才给出了这个永生之道的真理，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只有靠神我们才能进天国，才能得永生。想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钱财，靠自己的行为，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给出的最关键的一点，永生之道，人是靠自己是不行的，只有靠神，靠信耶稣才能够进天国得永生。那约翰福音也讲得非常清楚，约翰福音14:6有讲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以弗所书2:8也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信耶稣不是你自己，不是靠你自己，而是神恩典，神的恩赐，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接受而已。所以通过这个永生之道的教导，我们可以回到刚才的那个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故事，这么好的人都不能进天国，这就和传统的那个犹太人错误观念是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就能进天国吗？我们靠着修行就能进天国吗？这是很多人传统的一些想法，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么走都能进天国，有很多这样的教导。甚至在头几天在福克斯电视台上采访了一个好多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就说怎么样都能进天国，他们号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说无论怎么样都能进天国，你只要做个好人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偏差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无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好人，你做多少的善事，你有多样多少的好行为，你都不能进天国，唯一的道路就是信耶稣。所以当我们遇到在开头提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非常同情，因为失去亲人是痛苦的，同情当时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要试图引导这个人，从眼光从离世的人身上转到还活在身边的人，你还有自己的子女，还有父母，还有朋友，还有更多的亲人，把眼光放在这些的人身上，我们让这些人也要将来能够有机会听福音，有机会进天国，不要把眼光定睛在已经失去的人身上，而要定睛在身边还有很多活的人，很多值你爱值得你去关心的人。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逐渐引导，从一个焦点转换到另外一个焦点上，然后把福音的道理讲清楚，不是靠好人做好人或者做好事就能进天国的。那最后一个部分，永生之道失于德。当耶稣教导了这些门徒关于永生之道之后，彼得在想什么？我想彼得还没有从犹太人和耶稣的对话中走出来，因为主耶稣告诉这个犹太人，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这时候彼得问耶稣一句话，我们放弃了一切来跟从你，我们能得什么呢？如果我是主耶稣的话，我一定非常生气，我在跟你们讲永生之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得什么？可是主耶稣并没有像我这样子易怒，那主耶稣还是循循的教导门徒，他告诉门徒，你信耶稣或者是跟随主能够得什么？能得什么呢？ 永恒的生命，这是最后一节，一定是有保证的。如果你跟随耶稣，信靠耶稣，得到永恒的生命，就是永生，进入天国得永生，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收获，是我们不配得的，是靠着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第二点，将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和耶稣同享荣耀。当耶稣坐在宝座上，十二个门徒也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和主耶稣同享荣耀，这是很荣耀的事情。我们虽然没有能够像十二使徒一样和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宝座上，但是我们也是和基督同在，和主同在，一样同享神的荣耀的。第三点，这些门徒有审判的权柄，他们要审判十二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我们作为普通的跟随者，虽然不能去像十二个那个使徒一样去审判十二个以色列支派，但我们也有审判的权柄。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三一到三节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中间有彼此相，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呢？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将来我们要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的，而且后面一句，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我们有审判的权柄，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我们，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有实行我们审判的权柄，所以这是一个收获。当然最后一个百倍的收获，这个好像怎么理解百倍的收获，因为二十九节讲到，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产，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要得到百倍，难道我们今天把一块钱奉献给神，我们明天就能得一百块钱吗？或者说我今天就是在教会中这个服侍了，我明天就得到一百倍的回报吗？神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和上面其实回答犹太人，年轻犹太人的问题是一样，你放弃今生所有的，将来在天国要有百倍的产业。我们在今世一定会有很多舍弃，但是当我们在今世你舍弃了一些事情，为了服侍主的缘故，神一定会纪念，将来在天国里面你要有百倍的回报，而不是今天你就会得到回报。这个就是彼得的眼睛定睛，眼光定睛在哪里。耶稣基督在和彼得和门徒们讲永生之道，你们不要看眼前的，要看天国里边的回报，而彼得和门徒们却是在看我现在要得什么。其实这不是彼得一个人的想法，后面经文如果大家继续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另外耶稣爱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向耶稣求什么，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一个让你坐，一个让坐左边，一个让坐右边，左右丞相的位置已经给预定了。这是门徒们的想法，跟随耶稣的目的，当时的目的是要和耶稣一起打天下，然后将来要做官的。而且这个是其他门徒的想法类似啊，因为当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向耶稣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剩下的那十门徒就生气，说你们两个先把这个位置占开，我们怎么办？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门徒也还没有完全理解永生之道的真谛，他们也还在思考当时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跟随耶稣到将来得国的时候，得进天国的时候得什么的奖赏，但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眼光要定睛在永恒里面，不要只是看到眼前的。那弟兄姊妹们，你们的眼光定睛在哪里？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教会中的服侍，你的眼光定睛在哪里？你要得到什么？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信主了我要得到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服侍多年，做各种各样的服侍，我要得什么？是为了要今生得到一些回报，还是说我把眼光定睛在未来，将来我再见耶稣的时候，我有荣耀的冠冕，像保罗那样子？ 所以我们要思考如何把眼光从现在要定睛到永恒里。那最后我们可以思考以下这三个问题。第一点，你是否能够确认你已经得到了永生？因为关于永生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讨论，特别是最近影响教会比较多的一个叫保罗新观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以后可以查一查保罗新观的概念，就是说永生信耶稣之后你还要遵行律法，如果你不遵行律法你就没有永生，这种错误的教导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是永恒的，不会失去的。如果你失去了，今天失去了，明天再得到，后天又失去了，后天再得到，那就耶稣基督就白死了，没有保障了。那样子，如果那样子的话，那我就宁可在我最后一口气之前已经信耶稣就好了，因为不会再犯罪了，不会失去了，就不用提前信耶稣了嘛。所以一定要警惕，你要有确信你是不是已经进了天国得到永生了，你是不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还是说哦，我做的已经足够好了，所以我可以进天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确信在我的心里面我已经得到永生了？如果确信的答案有了，那你就可以勇敢无畏的前进了。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跌倒的时候，不用担心，神是有恩典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的。我们只不过是有软弱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从中站起来继续前行。但是如果你还不确信，那你就要好好思考如何让你心里有确据，我已经有永生了。第二个问题，你是否能够把信耶稣得永生这个道理清清楚楚的和你认识的朋友去分享？因为传福音非常重要的是要传全备的福音，不能误导别人。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对这个福音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当我们传的时候才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不至于误导别人。第三个问题，你自己的眼光定睛在哪里？是今生还是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是感谢你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能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活出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做你美好的见证，让每个人心里都有确据，我们将来一定与神同在。我们也是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遵守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能够真是做一个能够彰荣耀神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在整个的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上，真是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啊，让宝辉弟兄来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这边有两个新朋友，一个叫做李阳雄弟兄还是朋友，能不能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李阳雄，木子，被养的非常英雄，被养的英雄，这是我太太，当时把因为在九点，然后我们有两个小孩，大女儿叫艾斯，马上六岁，然后小儿子 David 快三岁，谢谢大家。
好，谢谢，这样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经常到我们教会来。七口的就是徐爽，那么姊妹能不能介绍介绍介绍你？那话筒呢？
大家好，我叫徐爽，我是从那个聚口来的，我在聚口是在当老师，然后看见过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啊，因为就是以前是在我们家聚会，所以大家都去我们家带些那个最丰盛的食物，最大的热忱， 然后我们一起聚集，那是非常美好的时光。啊，今天有机会来到这个教会，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教会。我很十多年以前我没有进过这里，我只来过这个建筑，所以今天确实算是新朋友了。
好，很高兴。欢迎你。跟母会的弟兄姊妹，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姓廖，我叫石宏啊，我是恩典教会的弟兄啊，我跟宝贵跟徐爽是15年前的暑假，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我那时候也是在机构教是经济学，是教经济系的，然后来我离开那边。啊，不过也感谢主，真是今天有这样机会除了这个小小的邀请以外，就是听到宝贵正道，然后来这边跟弟兄姐妹大家能够认识，感谢主，谢谢。
好，这样，再次以主的名欢迎大家。现在是我们是感恩代祷的事项，我们再把这个本季度的主题经文再大家再朗读一遍。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感谢主。好，也请大家继续为疫情祷告，为美国回归到真道上祷告。也请大家继续为莫牧师的搬迁祷告。也感谢主，侯文英姊妹她从2015年就开始那个就是儿童的侍奉，儿童组织学的侍奉，也2015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哎呀，一晃就7年了。也感谢主，感谢你在这个在这个侍奉上的摆上。下面呢，就是由易华姊妹来接替文英姊妹的工作，也求神赐给他们力量，也求神带领。如果大家有什么要代祷的事项，请跟长老联系。报告的事项，我们在结束后仍然有组织学，请大家留步。然后下星期一开始是高中组的 CBM 看。如果你想就是要有提供有交通的话，就是在母会有提供交通，你要在星期一下午12:15之前要到母会。好，感恩代祷报告事项就到这，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阿门。请坐，莫祷圣父的善会。